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读出今天的经文。大家早上好，我的头叫 Chantel。 今天我们要读出两段经文，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第一处的圣经是在旧约，我们读旧约生命记第八章。那生命记啊，是在耶稣出生前的1500年写的。当时以色列已经在旷野走了40年。我们读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遵守遵行，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们，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石、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就像今日一样。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新约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读1-13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 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Thanks so much, Chantel.
谢谢双跳姊妹的读经。刚才读经背后有一个狗吠的声音哈，那让我们的读经呢更丰富的经成为更丰富的经历了。那很感恩，可能此时你正在客厅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很开心通过网络的形式来跟大家一同学习。我非常期待两周以后10月31号，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回到教堂来一同庆祝，回到教堂聚会。今天我们谈论试探或诱惑。几年前呀，当时还没有冠状病毒，美国呢针对民众最容易落入的试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以下调查结果呢，是通常或有时会在这些试探面前让步的人数比例。他们问，你最难抗拒的诱惑是什么？排在第一位的是担忧和焦虑。拖延，担忧和焦虑是60%，拖延是60%，吃太多是55%，沉迷网络电视媒体是40%，懒惰偷懒呢是41%，超支消费35%，说人闲话坏话，嫉妒妒忌别人，观看色情内容，说谎欺骗，滥用酒精，通过邮件或短信表达自己的愤怒或不满，与人发生不当的性行为。调查发现啊，男性跟女性受诱惑呢有点不一样，男性呢更容易沉迷色情，而女性呢更容易背后说人坏话。你会注意到这个调查里面呀，大多数人都会有几个很挣扎的方面。我在想这个清单里，你看这个清单有哪一个诱惑或试探，有哪一些诱惑或试探是你在生活中特别挣扎的？而今年的封城啊，是否对你在诱惑面前的挣扎造成了影响？封城中是否让你需要面对新的诱惑和挑战？你挣扎的结果如何？你是否最终抵制了诱惑，还是发现自己呢是在诱惑面前屈服了？今天早上我非常兴奋地告诉大家，今天的经文呢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因为上帝的话语啊会把我们帮助我们深入表面的症状，让我们看到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内心有哪些恐惧和不安全，以至于我们会去向诱惑屈服。上帝的话语能带来好消息，因为它会帮助我们看清诱惑是什么，并且帮助我们如何抵制诱惑。在我们失败时，它让我们可以向它承认错误，赦免我们，并且他也给我们新的认识，新的力量去抵制诱惑。所以这确实是上帝的话语非常奇妙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目前我们在学习路加福音，就是刚才双跳姊妹读的路加福音4:1-13。那我们读到上帝的爱子，记得吗？上周我们学到施洗约翰给人施洗，吩咐人要悔改归向上帝，给他们施洗，他在约旦河给他们施洗。如今呢，耶稣出现了，耶稣来受施洗约翰的洗，耶稣 进到水里，他上来的时候祷告，向天祷告，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临，上帝发声说话了，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上帝宣告了他对独生子的爱意。非常美妙，耶稣个人肯定非常受激励，当时在听的人也很受激励，因为他们从耶稣开始传道时就听到天上的这个声音。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在耶稣出生前的1000多年前写的，上帝当时宣告啊，即将来临的弥赛亚将是神的儿子。上帝宣告说，你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你的父亲。所以上帝当时呢，就有这种父子关系的承诺，上帝和弥赛亚是父子的关系。那路加福音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耶稣的家谱，开始提到耶稣是约瑟的儿子等等，然后几代以后呢，就到了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一直推到了第一个人亚当。那结束家谱的末后写到亚当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此时路加呢，看起来是想要将啊第一个亚当与这一位新亚当耶稣进行对比。当时上帝只是给亚当一条命令，除了这条命令以外啊，他被赋予了完全的自由。这条命令就是，你不可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虽然有这么大的自由，但是魔鬼来诱惑他。上帝啊，是见不得你好，上帝啊，是用这条命令来限制你的好处。你要拒绝上帝，你就能得到更大的自由了，更大的权力了，更大的力量了。当时亚当在诱惑面前屈服了，导致整个人类犯罪。耶稣是新亚当，他来是要成为新的亚当，带领人类脱离罪恶吗？那接下来我们就读到啊，上帝的圣灵呢，将耶稣带到旷野，耶稣在那里被魔鬼试探40天，这是在第四章的开头。如果你读过圣经旧约的话，你就知道啊，以色列这个民族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上帝借着摩西对法老说，你让我出头生的儿子出去，离开埃及，让他们来侍奉我。当时呢，法老是顽固地抵抗上帝的旨意，所以以色列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上帝带领他们走旷野，过红海，进入应许之，进入旷野。他们在旷野啊，走了40年。40年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诱惑、向试探妥协。如今，圣灵带领耶稣进入到旷野，他也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个耶稣会是新以色列吗？以色列失败的地方，他能成功吗？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带着这样的背景呢，我们就来看耶稣所面临的第一个试探。第一个试探，撒旦利用耶稣的生理需要，当时耶稣在旷野40天了，没吃东西。我不知道你没吃东西能坚持多久，你觉得你自己能饿多久啊？我试过40天的禁食，但我发现当时真的很难。但40天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肯定会觉得崩溃，很容易就被打击。这时候呢， 魔鬼就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因为前面一直提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嘛，所以魔鬼就来了，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看以色列上帝的儿子已经失败了，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我在想，那为什么不把石头变成食物呢？耶稣有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而且他非常饿呀。如果是我的话，不假思索的就会把石头变成面包来吃了。这第一个试探呢，实质呢是忘记上帝的照顾，这也正是以色列走旷野时所犯的错误。上帝当时用不同寻常的方式拯救他们出埃及，他们走红海，红海呢被上帝一分为二，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而埃及的军队呢被淹死了。当时埃及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却被红海淹死了，他们的军队被红海淹死了。虽然经历了那么多伟大的神迹，他们进入旷野后的一两天啊，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埋怨埋怨摩西，摩西你为什么带我们来这个旷野？他们开始反对上帝，我们以前在埃及的生活比这旷野好多了，我们以前在埃及做奴隶的生活比走旷野还好多了，我们那时有这个充吃，我们在埃及的时候还有充吃。但是他们忘了当时在埃及的苦难，他们也忘了上帝所行的神迹如何保护了、照顾了、供应了他们。耶稣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但他相信上帝的良善，他相信上帝天父的关怀。虽然在旷野时他非常饥饿，第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此时你可以看到耶稣啊，是深入地学习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是记载在他的心里，活在他的口上。耶稣引用了生命记第八章，就是刚才松跳姊妹读的第一段经文，这正是1500年前啊，上帝希望以色列学习到的教训。我们看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这40年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我们看到上帝他并没有在以色列走旷野时丢弃他们，40年来没有丢弃他们，而是在教导他们，让他们学会信靠他，让他们在艰难的时候可以依赖他，这样他们繁荣昌盛时，进入应许之地繁荣昌盛时，就不会很快的就忘记上帝。我们看生命记接着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的心就会变得骄傲。摩西非常清楚以色列很容易忘记上帝，所以不断地提醒他们，你繁荣昌盛的时候你就会骄傲忘记上帝，但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上帝赐给你的，你永远不要忘记你的神。但是虽然以色列走旷野40年，每一天都在学习这个功课，都在学习人需要依赖上帝的力量和供应，但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他们没有吸取教训， 在旷野中他们没有相信上帝，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繁荣昌盛时啊，就忘记上帝，转离上帝。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的权利，他们很骄傲，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但是耶稣是上帝忠心的儿子，他是新以色列，他在逆境中也相信上帝。所以我要问，当你饥饿、疲倦、孤独、情绪低落时，你是怎么样坚持下去的？我知道，当我在这些处境的时候，我会非常的脆弱。这是我们最容易被撒旦攻击的时候。当我们感到很强壮的时候，我们可以抵挡诱惑，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疲倦的时候、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啊，就会在诱惑面前屈服。我们会变得没有耐心，我们会向自己的欲望屈服，我们会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感到身边的每个人都让自己失望了，上帝也让自己失望了。我们就进入到埋怨和抱怨的恶性循环。如果我们在困难的时期很快就忘记上帝的话，当我们繁荣昌盛时，我们也会很快的忘记上帝。目前澳洲就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我们会很容易觉得自己有资格做这个做那个，骄傲自大，不敬畏上帝，就像以色列一样。所以当我们疲倦、饥饿、寂寞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凡事顺利的时候，我们需要纪念上帝，永远不要忘记上帝的公义。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把上帝的话当食粮，从上帝的应许当中支取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困境、顺境当中都可以持守对他的忠心和爱。所以这是耶稣所面临的第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第五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很多时候撒旦的诱惑啊，半真半假，因为确实撒旦是世界的统治者，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是上帝，是他统治者。而作为上帝的儿子，上帝已经将世上所有的国家、国度、权柄和能力都赐给他了。但是呢，耶稣是需要通过痛苦的道路来进入荣耀的。旧约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弥赛亚进入他的荣耀之前必须受苦，而魔鬼要赐下的呢，是没有痛苦的荣耀。魔鬼是要给耶稣没有十字架的王冠。我要说的是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渴望毫无痛苦的生活，因为毫无痛苦的生活非常引诱人。我不喜欢痛苦，我知道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当有痛苦的威胁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在诱惑面前屈服。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些诱惑啊，是为我们提供一条捷径，一种逃避苦难和痛苦的方法。比如说，暴饮暴食、各种上瘾、作弊、诡计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去逃离痛苦。又或者是通过追求一些让我们暂时歇息、远离痛苦、忘记痛苦的东西。 我们想要进入荣耀，但不想要痛苦。所以第二个试探的本质呢，是拒绝上帝的照顾，拒绝上帝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有苦难，有痛苦。魔鬼就给我们一条捷径，但这条捷径的代价是拒绝上帝。耶稣在其他时候呢，也面临同样的试探。我们还记得福音书里面记载啊，彼得最终认识到耶稣是基督。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弥赛亚。你就想，哇，给彼得鼓掌，他终于明白了。耶稣也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人所启示的，而是上帝启示你的。彼得接下来说什么？但耶稣，你不会受苦的。耶稣，你不会受苦的。耶稣听了，刚才还是大大的祝贺，马上就狠狠地责备了，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当彼得说你是基督，你不必受苦，他实际上是告诉耶稣啊，你可以不受苦就得到荣耀。他是不经意地引诱耶稣去拿那顶没有十字架的冠冕，但耶稣知道上帝的道路是先受苦，后来进入荣耀。耶稣进入荣耀之前啊，必须去上十字架。我认为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时也是经历了同样的斗争，当时他想到即将到来的死亡啊，非常的恐惧，脸上的汗水像雪一样从他身上滴落。当时他祈祷说，父啊，请你将这杯从我身上拿走，把这审判之杯将我身上拿走。接下来耶稣说，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旨意，而是要照着你的旨意。他谦卑地将自己交托在上帝的照顾当中。耶稣会得到冠冕，但承受十字架之后才能得到荣耀。感谢上帝，耶稣并没有向诱惑屈服。当我们失败时，耶稣的成功可以帮助我们。那希伯来书具体告诉我们耶稣的成功是怎样帮助我们的。希伯来书帮我们去反思耶稣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希望大家可以读这些经文时啊，画重点的线。希伯来书2:18，耶稣自己既然被受试探受苦，他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4，我们既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因此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为得怜悯和恩典，做我们随时的需要。耶稣经历试探，意味着他了解我们面临的诱惑和试探，他了解我们的弱点，他明白饥饿、口渴、孤独的时候是怎样的经历，他知道你全身都在要求你要吃东西，你要吃东西。他知道孤独是什么感觉，他经常被人遗弃，他也知道痛苦和受难是什么感觉，但他并没有逃避走捷径，他忍受这一切，他相信上帝。如今呢，他能拯救我们。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啊，他的成功就能帮助我们。他不仅拯救我们，当我们向他呼求时，他会同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他会连续我们的软弱。耶稣没有向诱惑屈服，这对我们来说太好了。第三个试探，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证明出来吧，你证明一下。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你就证明一下，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请注意，此时魔鬼啊，他是引用圣经来向耶稣发话，并且他引用圣经引用得很棒，从某方面来说他引用得很棒，他引用了圣经91篇，这91篇呢讲的是天父上帝对他的儿子弥赛亚的关怀和照顾，上帝会照顾他的弥赛亚，保护他的弥赛亚，弥赛亚对上帝来说是宝贝的。魔鬼就说啊，哎，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向自己证明一下，你向众人证明一下，你从这里跳下去，从这殿顶跳下去，因为上帝说他的使者会接住你，会保护你，那这样一来的话，你就可以向全世界人证明你确实是上帝的儿子。我称这个试探为考验上帝的天父，上帝的照顾。我们注意第7节，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耶稣回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再一次的学到了以色列人并没有学到的教训。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试探神，他们不断地考验上帝，上帝过去如此恩待他们，但是他们很快就忘记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带着一个又饿又累蹒跚学步的孩子一起购物的经历。如果你是父母有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话，刚刚开始学走路的孩子，这个孩子呢，你去跟他一起购物，然后他又饿又累，你就知道这是怎样的经历了，真的一点都不好玩。我喜欢孩子，但是如果带一个刚开始学走路的孩子又饿又累的去买东西的时候，真的很痛苦，因为这些孩子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吵着要，有时候你就说，哎呀，他要嘛，我就给他买个冰淇淋，但你知道那个糖不会持续很久，他们又会看到其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又想要，如果没有马上得到的话呢，他们就会发脾气，在地上打滚，大喊大叫，尖叫，非要得到他们所要的不可。作为父母的话，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形会很难堪，并且也会很恼火，因为如果你屈服满足他们的要求，可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他们也会更加的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会误以为啊，他们跟你的关系就是你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你如果像欲望屈服的话，只会让他们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以色列啊，就像这样一位的刚开始学走路的孩子，要求上帝赐给他们，如果上帝没有赐给他们的话，他就在地上打滚。但耶稣非常不同，我们来听听希伯来书是怎样表达这一点的。希伯来书5章7节，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和顺服蒙了应许。耶稣这里的表现跟不成熟的幼儿很不一样，不成熟的幼儿以为啊，自己发脾气呢，就能从父母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耶稣啊，他坚持恳切地向上帝祈求，但他祈求的同时啊，是虔诚顺服的。所以这跟幼儿不一样， 同样是求，但耶稣的求不是说上帝你要这样为我成就，否则我就要大闹了。但耶稣祈求的时候，他是敬畏上帝，并且是虔诚的、顺服的，照着天父的旨意成就，而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我们看看结果如何。第八节，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服。非常奇妙，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啊，耶稣的美好的性情是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我们但此时我们看到耶稣是学会了顺从。耶稣学会了顺从，天父管教他、教导他，他在这些管教当中学会了顺服。希伯来书十二章，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母管教的呢？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啊，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上帝的管教是好事，但是你经历的时候不会觉得快乐，反倒觉得愁苦，但结果是美好的。我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听过直升机父母。直升机父母呢，他们是盘旋在孩子的上方，盘旋在孩子的上方，看孩子在哪。只要孩子遇到一点不愉快的事呢，他们就会马上扑下去抢救，为他们解决问题。因为我不想我的孩子遇到一点不舒适，一点不快乐，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都会为他们解决问题，抢救他们的困境。但上帝不是直升机父母，我们为此感谢上帝。因为上帝不希望他的孩子呢，成为刚刚学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一生都做这样的孩子。他不希望我们遇到一点不顺心的时候就崩溃，他希望我们成熟、成长，可以坚忍、坚强。这是他对我们的旨意，这也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益处的。我们在耶稣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再回来看看讲到开始时的诱惑清单，人最难抵抗的十大试探。这个清单确实值得你去反思，但这个清单有一个问题，问题就是啊，这些只是症状，不是问题的核心。这些数据，这些只是症状，并没有让我们看到问题的核心。那路加福音第四章啊，它是让我们看到这些诱惑的问题核心是什么。这个核心就是，当我受到诱惑时，我在哪些方面呢？是忘记了上帝。当我被引诱想要放弃时，我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此时是在哪些方面忘记了上帝？我是否忘记天父对我的照顾？当我发现自己抱怨的时候，我是否忘记上帝爱我，甚至差遣独生子为我受死呢？我是否还是要回到十字架上来，让我看到当我犯罪时，耶稣就替我受死了？十字架大大的彰显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如果上帝爱我的话，如果上帝为我的益处着想的话，谁能抵挡我得益处呢？当我受到诱惑时，当我想要抱怨时，我会相信上帝在利用我的生活环境让我变得更成熟。上帝是在训练我，教会我凡事依赖他。当我发现自己焦虑时，我是否忘记上帝的承诺？上帝承诺说，我永不离开你，永不抛弃你。 当我发现自己受到色情、嫉妒或谎言的诱惑时，我是否相信啊，上帝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上帝将我最大的利益放在心上了，还是我开始相信魔鬼的谎言，听信呢上帝是在剥削我的利益，我转离上帝的话会更好呢？因为当我们受引诱的时候啊，会很容易呢就短视，去抓住眼前的利益，信从撒旦的诱惑跟谎言。那接下来我要以两个重点来结束。首先，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自从亚当夏娃以来，人类的模式呢都是屈服于撒旦的诱惑。我们每个人呢都屈服于撒旦的诡计，我们都是向撒旦屈服了，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屈服。但是耶稣来了，耶稣抵制诱惑，坚定地对抗撒旦。他不只是一天四十天，而是一生都抵制了诱惑，对抗了撒旦。他在我们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因此耶稣有资格拯救我们脱离失败，他有资格赦免我们，他有资格赐我们好东西，帮助我们度过软弱，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向他祷告。那第二点，耶稣也是我们的榜样，他是上帝的儿子，就像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信靠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女。他向我们树立了榜样，教导我们如何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抵抗撒旦的诱惑。我们要像耶稣一样，以上帝的话语为食粮，让上帝的话语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嘴上。他相信上帝的良善，他始终效忠父母，哪怕要上十字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对不起你，我们很容易就向诱惑屈服，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你是天父，我们忘记你的良善和你对我们的照顾，我们很容易就相信撒旦的谎言，并没有相信你，顺服你。我们对不起你，天父，我们为着耶稣感谢你，耶稣始终效忠于你，耶稣始终顺服你。父神，感谢你，因着耶稣的忠信，他可以帮助我们的失败。耶稣已经得胜，成为我们的祝福。父神，祈求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赦免我们的失败，赦免我们的不成熟。我们有时很不成熟，会强烈的要求你赐给我们东西，如果得不到，我们就会抱怨陷在最终。父神，祈求你将你的话语和你的应许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嘴上，祈求你坚固我们，祈求你赐我们智慧，让我们把苦难看成是你的管教和训练。你不是要摧毁我们，而是要让我们成长。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交托在你的照顾当中，就像你的爱子耶稣一样。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